龜衣羽冠頂。一般來說，佛教的儀軌是由三大部分組成，即是家行、正行和後行。皈依是被認為由外凡轉入內凡的階段，所謂外凡即是外道凡夫的意思，但是這個名稱不要誤會，是不含有貶的意義的。所謂內凡就是已經皈依了發心學佛的修行人了。西藏佛教的皈依和漢傳佛教的皈依其實是有明顯不同的地方，就是在皈依佛法僧三寶之上，更加我們安置一位喇嘛上師，認為皈依四寶即是叫做四皈依，皈依上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了。西藏人說無喇嘛上人如何得近佛，可以見到喇嘛上師受到信仰的人是特別崇敬，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西藏的僧人和信徒的確相信上師和善知識是幫助理解金剛持的必備條件，如果不依止上師引導，不知道有佛陀，不由上師的教诲傳承，就沒有辦法入佛和成佛了。過去諸佛都是由上師教授而得到信解行證，上師是救度眾生的導師，而且更加是三寶的上面，所以歸依佛、法僧三寶還需要歸依金剛上師，故此四歸依就成為藏傳佛教的特色了。皈依應該由一位心靈的上師在正式的儀軌之中去傳授的，在本質上皈依是尊敬和信賴佛法僧的一種表達，佛陀在西藏文的意思是淨化和圓滿，而佛法呢就是引導開悟的道理，而僧家呢意思就是佛法的繼承者和弘揚者。皈依佛是承認自己的潛能可以體驗開悟的境界，皈依法是承認由於我們過去所依賴處理的方法去處理自己的困惑而不得到解脫，現在仍然困在期望和恐懼的循環之中，而皈依法就有一個仰賴和慢慢學習得到解脫了。皈依僧家就是承認信賴上師的指導、鼓舞、開示的重要。在皈依三寶之中，唯有佛是被認定究竟的皈依，例如病人求醫，僧家就是醫生，藥物就是法寶，按照醫生的指示進行服藥治療，就是我們修行學法的過程。一旦病痊癒了，就不需要任何的藥物和醫生去診斷了。無論是在最初皈依的儀軌之下，或者是每日修持大禮拜去皈依的時間，在傳承之中都要求行者能夠持住一份大願心去皈依，以盡認受直到開悟，並且要奉獻自己的力量去幫助所有的眾生都能夠達到究竟開悟，這樣做就是菩薩的悲願。在皈依的時候，如果發心隔除自己的惡習，亦都能夠產生處處為眾生著想的積極態度，這樣無論修行人的習氣多重，三寶的慈悲和智慧都會引導這個悲願，而使到行者達到開悟的境界。這一切的根本和基礎即是要皈依佛、法僧三寶，這樣就可以稱為外皈依。但是由密性的觀點來看，如果修行人皈依上師，即是所有加持力的根本，皈依本尊就是一切開悟的根本，而皈依空行母就是所有善行的根本。這樣這三種皈依在密性裏面就所謂叫做內皈依，更深入去講 只是歸於自己的根本上師，即是能夠認識到這個根本上師是佛法僧的化身，亦都集上師本尊和空行母在這個化身裏面，並且具足他們所有的特性，就是所謂物歸依了。在藏傳佛教特有的歸依形式裏面，以家舉派是比較典型，叫做六歸依。這樣做是將歸依分為六類，三種是恭敬三寶，三種是恭敬三個根本的。上師是加持的根本，是三寶的化身，尤其是佛陀的化身，而本尊是諸佛的示現，以不同的形象具體顯現佛性，以便修行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根性去修持。而修行人修持身口意和本尊的身口意相契合的時間，就能夠顯示本具的佛性了。所以本尊是成就的根本，而擁護空行母和護法就是覺悟的眾生，他們藉著四種佛行實踐，以去除業障而達到佛道。而這四種佛行就是息災、增益、懷愛和降伏，或者稱為諸法，所以他們被稱為佛行的根本。在皈依的六項對象之中，上師是十分之重要。佛陀在世的時候曾經預言，未來末法時代佛陀會化身為上師的形象，示現給需要他指引和保護的眾生。因而修行人認上師為佛陀，就可以體驗到同沾佛陀本身的法路，故此亦都就有了簡易的四皈依形式。第一項皈依金剛上師，是表示行者深信上師是三根本的化身，因為上師真實的形體和色身是上師，而他的語言是空行和護法善行的表現，而上師的心識就是本尊的心性。這樣我們在外皈依，在佛法僧這項簡短皈依之中，其實也包括了皈依三寶和三根本了。上師通常是指已經開悟的師父，他已經完成了廣泛的訓練，已經達到了心靈體悟的高層次，並且依照一套有根本完整的傳承去傳法。藏傳佛教的上師能夠以大智慧、大悲心、無猶疑、無痴別去對待眾生，予以認可。歸依弟子可以清清靜靜去觀察師父，睇下師父是否具備上師的五個條件。哪五個條件呢？第一，這個上師的五官莊嚴，聲音宏亮，喜怒不是偶然而是正常的，不會為一點小事就喜怒無常。第二，上師有禅定的功夫。第三，就是戒律清淨。第四，要有菩提心。第五，有真正根本的傳承。而上師去收皈依弟子亦都有五個條件。第一，是五官端正，聲音嘹亮。第二，精進。第三，要有菩提心。第四，弟子對師父要有真正的信心和供養心。第五，能夠承受師父所傳授的法是真正修行法門，而不是普通的法門，知道如理如法修行，就能夠即身成佛。具備上述五個條件，就是所謂稱為根器了。師父如果觀察弟子要觀察一年多，一般人不一定明白師徒關係的本質，所以了解什麼是上師是必要的，了解弟子對師父的職責為何亦都是重要的。縱使修行人有與生俱來的智慧，能夠接觸佛法，如果缺少了上師的引導，仍然是很難在修持之中有所突破。這個未開悟的心智，如果被無始以來累積的雜氣、衝動、 指使，如果没有上司超凡的洞察力和引导，其实是很难克服的。上司的宽大和悲心，给修行人弟子一个机会改变他观察有情世界的习惯性方式。在上司的完全无私之中，弟子修行人可以找到一面观察真我的镜，如果了解这个情况，学习怎样对治，这样修持就更有效益了。因为师徒关系的特质，以虔诚态度去对待上司是极为重要。在传统上，经过一段相互考验的时期，师徒关系就得以形成，亦都在修道的阶段之上一直持续着。所以在修持方法之中，由于智慧和慢慢熟练，上司就给予各种密乘修持的灌顶，经由这些加持的直接传承，修行人弟子就能够成功这样修持了。在密乘修持相当深奥精妙，如果正确地修行就能够即身成就，但是如果修持不正确，由于错误的动机、了解或者行为，就会导致更大的困惑和苦难。故此修行人要想直接修持达到开悟，这样一位上司的个别指导是绝对必要的。修行人通过皈依和教理的学习而进入修密的阶段，他要由上司做一次入门的灌顶仪式，才可以入密教导修行的步骤和次第。学密开始的第一步就是四加行修法。密教修行人将这个入密门的前度称为四加行。四加行的修法将会在下面讲到。而灌顶是修学密宗的人必须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在形式上来讲，藏传佛教的灌顶仪式与印度皇室的传统是有关系的。印度的王子是必须经过灌顶才能够确定他在皇室之中的地位，而密教由印度传入西藏，亦都将灌顶的仪式传入西藏。上司为弟子灌顶，亦都时常称为法王灌顶，而受灌顶的传法弟子呢，就被称为法王子。可以见到藏传佛教对传承的重要，而能够获得传承的尊贵亦都由此而知了。王子和法王子只是世间和出世间的分别，源头其实彼此相同，而后者就赋予了法的内涵。这种内涵就是藏密的各级灌顶是依着次第去开发弟子本身具足的真如佛性，即是如来藏的。一个修持密乘的行者，由初入密教的修习到最高密法的无上瑜伽，是要按照次第去进行多次灌顶的。灌顶被视为是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而未受过灌顶的人是不能够修习密法和阅读密教的经典，否则不但不能够成就，而今生报尽之后还可能要堕入地狱。在宗喀巴大师《密宗道次第讲论》之中讲过，欲成闻修大密之气，要得清净灌顶，是故灌顶即是成就根本，若无灌顶，终能悟到了达教义精进修习，终不能得殊胜色地，非但有不得大色地之失，纵得诸小色地师之，亦驱堕那洛迦。咁喺呢段讲到那洛迦，意思就系地狱啦。在《大印空典》第二亦都讲过，若时诸师之先灌一次顶，以时即成为宣说大密气，无灌顶不成，如压沙无油，若无灌顶者，万心说密教，师弟众成就，死亦堕地狱，故应勤精进，从师请灌顶。又譬如在《金刚万经》第二又讲过，灌顶为重要，诸色地常住，我说如是意，故先应静听， 若具为弟子，先正受冠顶，于满次瑜伽，以是成法器。若无正冠顶，虽了达教义，行者师弟子，驱堕大苦辱。宗喀巴大师在《密宗道次第讲论》里面特别强调，有冠顶者未冠下顶，决定不可受上冠顶，以防驱害自他。藏传佛教的初级冠顶，我们称为平冠。平呢，就是保平的平。这个冠顶的主要目的是对治刚刚入密乘的弟子那种坚固执着的凡夫心理，初步开发佛性的冠顶来的。这一步开发佛性的功夫呢，在理论上是需要开发弟子的如来藏，而在事相上呢，就是通过五种冠顶分别使到五方法去现起，而使到弟子的贪、嗔、痴、慢而五毒受到调伏。这五种冠顶呢，全部都是属于身冠的范围，身体的身，身冠的范围。因为冠顶之后呢，弟子就可以成为同平身宝，故此就以平冠的名称去统摄五种冠顶了。所谓的五种冠顶，就是第一种保平冠顶。保平冠顶是用保平代表东方的阿初如来，阿初如来就是五方五佛里面的不动佛，作用是为了调伏弟子的嗔心所，即是嗔恨心，正果的时候能够将我们第八识阿赖耶识转变成佛陀的大圆镜智。第二种是宝冠冠顶，冠是皇冠的冠，用宝冠去代表五方佛南方的宝生如来，作用是为了调伏弟子的慢心所，我慢个慢，正果的时候就能够将我们第七识末拿识转变成为佛陀的平等性智。第三种是金刚柱冠顶，用金刚柱代表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即是无量寿佛、无量光佛，作用是为了调伏弟子的贪心所，在正果的时候能够将我们第六的色，即是意识，转成佛陀的妙观察智。第四种冠顶称为金刚灵冠顶，是用金刚灵代表北方的不空成就如来，作用是为了调伏弟子的疑疾，疑就是疑惑，疾就是疾道，正果的时候就能够将我们凡夫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前五识转成为佛陀的成所作智。最后一种叫做明冠顶，明就是名誉的名，这个名冠顶是帮弟子受记名号，有安立弟子将来成佛某某名号叫做某某如来的功能。冠顶的时候以轮去代表中央的毗卢遮那佛，它的作用是为了调伏弟子的痴性，正果时候就能够将第九识冧摩罗识转变成为佛陀的法界体性智了。以上所讲就是密宗所谓的五种冠顶。在密宗道次第讲论讲过，孤由平冠顶，于修衣诸部之生起次第及诸之分，识得自在成彼法器，于果位四生之中安立成办化身之功能。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受了平冠顶的修行人就可以依止生起次第去修行成就，而成为化身佛了。在藏传佛教的二级冠顶，我们称为密冠，是再深入一步了。它主要的意思是使到修行人能够修持密、气、 和名点。在藏传的密教里面，以身语以三业，身就是粗相，而密就是细相，语呢是粗相，气是细相，意是粗相，而名点亦都是细相。所以说藏物的收集是细相的收集。刚才讲的评判是对治凡夫的五毒贪嗔痴慢疑，只是由心理上面着手，使到弟子能够经灌顶而破除我执，所以能够敢于承当自己本身就是本尊。而密观呢，就比评判深入一步了，就能够调治由于心理的障碍而产生的生理障碍。一共有三种功能的，哪三种呢？第一，是使到我们凡夫的五烦恼密，亦都是贪嗔痴慢疑五毒所积结的密呢，去得到调治，而开显我们本来具足的金刚身密。第二点呢，是使到凡夫的业气得到调治，而开显本来具足的智慧气。第三，是使到凡夫因为受到熏习而污染的明点得到调治，而成为本来具足名副其实的明点。按照密宗道次第讲论来讲，受密灌顶的修行人收集圆满次第，就可以使到身与意远离世俗的幻身，而去成就报身佛位了。藏传佛教的第三级灌顶，我们称为智慧灌顶。智慧灌顶的作用是前一级密灌的发挥，亦都就是所讲的双身法的收集。在这里只是将这级灌顶的内涵在理论上去加以解说，至于种种藏物的名相和灌顶的具体仪轨，在宗喀巴大师王教的创始者密宗道次第讲论之中，关于这个灌顶的部分就有详细的解说。如果将男女看作是生殖的机体，这样对藏物的智慧灌顶来讲是极大的侮辱，因为藏物是以男性的物去表示方便，男性的气去表示智慧，以女性的物去表示智慧，以女性的气呢就表示是方便。倘若男女双方都经过收集第一、第二级灌顶而得到正量，在第三级灌顶的时候就可以发挥气脉明点的功能，有两性脉和脉的相足，气与气的相合，明点和明点的相融，因为智慧和方便的相运，就可以收到彼此互利的功效。于是智慧气就能够直此去灌入我们的中脉。在藏物里面呢，认为智慧气的开显仍然不足够的，必须是要气入中脉才会成为成就相。故此由于第三级的灌顶可以因为智慧气去进入中脉，冲击智慧明点，依次去开启修行人的六个脉轮。哪六个脉轮呢？第一是密轮，秘密的密，亦都叫做生殖轮。这个轮的开发能够得到成所作智去实证初地、二地菩萨两地的功德。第二是慈轮，这个轮的开发能够得到平等性智去实证三、四两地的功德。第三是心轮，这个轮的开发能够得到法界体性智去实证五六两地的功德。第四是喉轮，这个轮的开发是得到妙观察智实证六和七两地菩萨的功德。第五是顶轮，这个轮的开发能够得到大圆镜智去实证十地菩萨的功德。而最后一个是顶髻轮，这个轮的开发刹那就能够证得佛位了。所以在密宗道次第讲论话，这级的灌顶能静止一切境界，由此生起落空 而承修第四光明次第之法器，而圆满法身佛的果位。故此这一级灌顶是非常之重要的。在藏传佛教的第四级灌顶，我们称为明慈灌顶。这一级的灌顶可以说是修心的层次，经由初灌至到第三个灌顶，就依此开发众生本来具足的如来藏，它所缠绕的层层障碍其实已经一一清除，而如来藏本身仍然具有第四重微细的障碍，比如微细的法障、所知障之类，仲应该由这一级的灌顶去慢慢加以清除的。有很多的学者认为这级灌顶的修习和汉传佛教禅宗修习是相当，但是在这里必须指出两者是有些不同的地方。首先，禅宗的修习是没有次第，不注重次第，所以是非利根难以开悟的。但是藏密的修行人呢，在这个阶段在理论上来讲，如来藏已经显露了，所要等待清除呢只是微细障，故此容易就由第四级灌顶去得到无学位了。其次，在这个阶段的藏密修行人并不等于禅宗的初基，他距离密宗的极果其实只有一层之隔，所以这个修行人已经其实是肉身的圣者，而不是等待开悟的凡夫。换句说话来讲，假如受灌顶的人不是跳级而循序渐进的话，就可以由前面的三级灌顶收集的成就其实已经可以确保解脱，和禅宗的开悟或者未开悟就有凡性的分别了。在第四级这一级最高的灌顶之中，在白教家举派的收集来讲，我们称为无修瑜伽，而在灵马派红教的收集，我们叫做大圆满。其实在这个灌顶里面亦都有顿和渐两种法门。讲到大圆满顿的法门，其实绝对和禅宗慧能大师的法门是不相同的，而大圆满渐的法门呢亦都绝对不等同禅宗的神秀大师的法门，因为彼此的中锋有不同，趋向虽然相同，但是都是以修心为主，具体的地方就有很多差别了，所以是不能够将禅和密绝对等同或为一线的。但是讲到第四级灌顶的密，其实就是禅，亦都是很啱的，因为这种讲法不是由事相上、精量上和次第上去立论，而只问心地。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横讲直讲都可以，只是要了解每一个说法有每一个说法的立论观点就够了。在这级灌顶里面收集圆满密性，以为可以得到和显性不共之果，就称为大乐智慧身佛了。讲完关于密宗的四级灌顶之后，跟住落嚟我们讲到坛城的部分了。坛城呢在密宗里面叫做曼陀罗，曼陀罗是梵语 mandala 的音来的，意思旧时亦做坛或者道场，而新的译法呢叫做轮圆具足或者是聚集发生的意思。在早期的曼陀罗是古代印度密教修行人修法的时候，为了防止魔众侵入，在修法的场地筑起圆形或者方形的土台，而国王即位或者剃度的僧人都在台上面举行仪式，而迎请诸佛菩萨去亲临作证，亦都在台上绘画出他们的形象的。在密宗要旨里面讲过，坛者即土于上，平置其面，而以牛粪涂其表，使之印巩固，于此坛上以管宗教之神圣行事，尤其为阿车黎受戒弟子时或国王即位时于此上行之，当为此神圣行事时，例须迎请十方三世诸圣证明者，于是绘画十方三世诸神之圣像，或以其所持之物 表示尊严，又或以诸佛诸尊之种子而表尊崇。在后来，一般以区划圆形或者方形的地域称为曼陀罗，认为在区域里面充满诸佛菩萨，所以亦都称为聚集或者轮圆具足。在律里面亦都有避免不净而在种种场合之中去作曼陀罗的。根据大日经所卷四记载，由轮圆具足这方面的意义来讲，佛菩萨好像居轮